九州著作，李若梅导播，戴维雄配音， Johnny 录音，冯云中主讲。涂树东离开皇家后，其他的宴客也陆续回去。这时，皇家东厢房墙上的字鸣钟指针正是12点，巷内不时传来卖元宵的竹梆声，有时还夹着卖夜馄饨的小铜锣声。在仲夏之夜，使得这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名都别有一番乡土风味。丁维庸在涂树东回去后，他才能躺在床上抽鸦片抽个痛快，一口连着一口的抽，顿时忘记自己身处何地。黄丁氏虽然没有惹上烟瘾，怎奈整日的忙碌，精神相当疲倦，也想弄两口大烟解除疲劳。丁维庸了解他姐姐的习性，他就把烧好的一口烟递给他。黄丁氏也躺在床上烟灯旁边，把枪头含进嘴，但由于不善此道，便打了两个咳呛。他吸完后喝口茶，又长吁一声吐出烟雾，表现出愉快的样子。这时佣人陈嫂端来冰糖莲子汤和人参桂圆汤，丁维庸吃了一口莲子汤忙说：
姐姐啊，涂树东这小子真有点不好缠呢、虽然我们的生意多亏他帮忙，可是我总对这小子存有三分的戒心。
这也难怪，记得我们去年生意才上轨道，他第一次到我们家里，对墙上小梅的照片一时着迷，愿意帮我们的忙。凭良心说，这一年来，我们哪次不是在骗他？要不是最近真的接到小梅的信，刚才那些话我才不敢说呢。
哼，有什么不敢呢？就凭他对我拿枪弄刀的，这他妈的这年头啊！
好了好了，别再说了，你别再贤弟骂皇帝了。小心祸从口出。说实话，他还真的帮了我们大忙呢。
你说涂树东他是皇帝？呸！他呀，不过是日本人手下的一条狼狗，是善良的中国人眼中的屠夫。姐姐，我的话对吧？
好了，你们小心隔墙有耳。小梅来信，信上说方明的病很重，身边的钱早已经用完了。唉，小梅，我这可怜的孩子，这一年多来不知跟那个穷小子受了多少罪了。
姐姐，你也不必担心了，我想小梅最近这两三天就会回家的。
看她来信日期就知道了。
哎，信呢？
哎呦，还被我放在抽屉里呢。
哎呀，那还真危险呢、要是被涂树东看见信上方明的名字，那麻烦就大了。
丁氏听维庸这样一说，心里颇为不安， 立刻取出女儿的来信，他看了递给丁维庸说：“
那，哎呀，你想我们收到信也快十天了，小梅还没回来。
姐姐，你别急，以我的盘算，她早已经离开清江了，正在回家的路上，很快就会到家的。”
哎呀，维庸，现在我倒有一些心神不安起来了。
为什么？
我怕方明会和他一起回来。
啊，这不会吧？
这怎么说得准呢？
我想，这第一，是你呢，只要小梅回来，没有提到方明。第二，方明的病不会好得这么快。第三啊，听说日本军最近在江北一带开了一次大火清乡，中央的队伍啊损失惨重，伤亡无数。方明他是在中央军里头做事，应该已经受伤了。既然受伤了，他怎么回得来呢？姐姐，你就别担心了。
可是啊，我看咱们也得防备防备呀。
我想，我想这方明不来倒好，他要是真的跟小梅一块儿来的话。
怎么？你想干嘛？
那只有一条路。
什么路？
哼哼，
哎呀，你说吧，你这个鬼样子。
他既然在中央军做事，那不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分子吗？
你想怎么样？
咔嚓，只要去检举啊，他一定会被砍头的。
不行不行，你这样做啊，未免太残忍又缺德了，而且还要顾虑到小梅呀。
这有什么好顾虑的？你呀，就别婆婆妈妈的了。
你是知道的，他和方明订婚之后，因为逃避战乱，两个人感情更好了。
这样做才能够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呢。
不不不不不，你这么做我不同意，做人不能太绝，再说我们还受过他的好处啊。
你受过他的好处，我丁维庸可没受过他半点好处。哼，想起从前的事情，真气得老子我牙痒痒的，我恨不得……
奇怪了，我想方明他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怎么跟你结下梁子呢？我真不懂。哎，你别冤枉好人哦。
什么？他是好人？呸！好人还见死不救啊？
救你什么？
就在前年初，我的瘾头犯了，向他借10块钱买烟过过瘾。哎，他呀，不但没借给我，反而跟我说，抽大烟的人该杀头。真他妈的，我想起来真恨死他。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过去的事就别提了，要替小梅想想吧。
小梅，她有什么问题啊？
哎，我担心她不会看上涂树东的。更何况她和方明有婚约在先呢，我越想着问题就越难解决。
哎呦，我的老姐姐，你呀，你不懂现在的女孩子，别说。就是孙猴子猪八戒，只要他有钱呢，就是最优秀的女人，最美丽的女人也都会崇拜他的。小梅也是个女人呢，她怎么逃得过啊？
哎，你这么说未免把女人看扁喽。
我这是实话实说嘛。
鬼样子，要是小梅硬是不愿意和涂树东在一块儿的话，哎，弟弟啊，你说这该怎么办呢？ 哎呀，我真是担心这一点呢。
这一点呢，你放心。只要照着我的话去开导他，一切都没问题的。
啊，怎么说？你有什么锦囊妙计不成？
钱呢？
啊，
还有地位呀。老实说，涂树东他今天在南京有钱有势，除了日本人，谁能够比得上他？啊，你想，小梅难道一定要跟方明穷苦一生啊？
不管怎么说，他们总是有婚约呀。
婚约有什么屁用啊？时机不一样啦。哎呦，我说我的姐姐，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。
哎呀，可是也不能操之过急嘛。
啊，那依你之见呢？
还是随机应变吧。
这，我看了，别弄巧成拙。
只有见机行事喽。
丁维庸一面和他姐姐说话，一面又呼呼地抽起烟来了。墙上的自鸣钟敲过深夜一点，皇家的仆人们把个人的事情做完后，不一会儿功夫，院内恢复一片寂静。两天后，丁维庸在姐姐催促下，和皇家的杂工小刘坐车到下关火车站接黄梅。丁维庸问了红帽子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今晚的最后一班车要等到半夜0:25才能到站。两人看时间尚早，就在车站附近的小饭馆随便吃了些东西。两个人又在馆子内闲扯了一阵，好不容易才挨到第一班快车进站。两人站在收票口，却怎么也不见黄梅的踪影。丁维庸躺在候车室的木椅上连打哈欠，几次咕哝着要回家，还是小刘坚持要等到最后一班车再走。丁维庸只好耐着性子等，又把身上磨得发光的小铁盒打开，倒出些大烟沫，抽起烟来。这时他才勉强地睁开眼睛问：
小刘啊，几点钟了？
快12点了。你别急，这班车一会儿就到。
丁维庸听了小刘的话，又打了哈欠，伸了懒腰，无精打采地踱出了候车室。他正张嘴打哈欠时，忽然听见一声长鸣，大家的视线移向远处，只见下关著名的狮子山脚边，一列火车向前疾驰，有如一道白色光芒向前蠕动，顷刻间飞驰而来的火车慢慢进站，火车头似乎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声。最先下车的是一批武装的日本宪兵，杂乱的皮鞋声在月台的水泥地上哗哗作响，许多旅客也都陆续地下车。丁维庸和小刘在出口收票员旁边等候，每一位出口的旅客都经过日本宪兵和卫警搜身检查，对照良民证才放行出站。这时靠近出口处竖了一大面看板，日华亲善四个大字下，几个日本宪兵正唆使一头大狼狗对着一个穿长衫的中国旅客狂吠。在宪兵的引导下，狼狗立刻把那旅客的长衫撕下来，接着那名旅客就被卫警察带走了。丁维庸看了吓得直打哆嗦，眼看旅客已渐渐走远， 他和小刘不禁大失所望，只好颓丧地往大门走去。到了票房前一张长台面前，看卫警在检查旅客的行李。只见卫警在一个穿蓝旗袍的女子手提包中翻出一叠钞票。卫警捏着一叠钞票向那女子问：
你这种钱是从哪弄来的？说。
是我自己的。
我知道是你自己的。你是哪来的？你不知道这种钱是犯法的吗？
犯什么法？我是中国人，难道不能够用中国钱？
你还跟我强辩呢？
魏静发怒了，脸色难看，转身对身旁的日线说：
这个女子啊，不是好人，你看她还带着余方的法币呢。
她的法币？梁敏珍，我看看。
女子把良民证掏出，默默地递过去。日线看看良民证上的相片，又看看女子的脸，他说：
哪里来的？
怀城。
怀城？
哦，怀城在江北，那里有大毛猴子。
哦，毛猴子？
太君，毛猴子就是中国的游击队。有很多很多的太君，他不是好人呐。
别狗仗人势。你是不是中国人啊？
去呸！去你妈的！
魏景恼羞成怒，把捏在手中的一叠法币嗖的一声丢向女子的脸上，只见许多钞票散落地上。当时只见女子脸色苍白，两手发抖，周围看热闹的人们都敢怒不敢言。丁维庸和小刘也夹在人群中看热闹，他用惊疑的眼光向那女子看去，刹那间丁维庸的眼前似乎出现黄梅的影子，不过丰润的脸似乎清瘦了许多。丁维庸一时不敢相认，他揉揉眼，定定神，上前两步，他便确定那女子是黄梅。丁维庸立刻想上前维护，但又怕自己挨打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几个卫警如同几条疯狗要把黄梅拖走，说她是私通中央兵。丁维庸见情势不妙，只好硬着头皮上前喊道：
小梅，小梅。
丁维庸沙哑的大嗓门就像两支利箭射进黄梅的耳骨，他急忙寻找，分辨出叫他的人就是他的舅父丁维庸。
舅舅，舅舅！
黄梅嘶哑的声音像是在哭。
舅舅！
丁维庸奔上前，连向卫警打躬作揖的笑着说：
警官，警官，对不起啊，警官，她是我的外甥女。他不会说话，得罪了警官。年轻不懂事，这一切看在我的份上。
丁维庸急中生智，一面说一面掏出一叠钞票强塞在卫警的手中。那卫警收到除钞，态度瞬间转变，笑着说：
不是的，老先生。他说话呀，实在叫我下不了台呀。要不是看在您的面子上，我非把他抓走不可呀。
是，你就大恩大德放他一马吧。我真是感激不尽，将来啊，你一定会升官发财的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
好，今天算他走运啊。
是。
于是，那个卫警走到日线面前，向他耳边咕噜了几句话。那日线笑着点点头，就把黄梅的良民证交给卫警。然后卫警又立刻转身向黄梅说：
要不是我向太君求情，你今天会吃尽苦头。良民证拿去。 快走。
丁维庸看情势好转，他立刻伸手接过魏景手中的良民证，又向他打工作揖的连声道谢，便急忙拉住黄梅，三人狼狈地走出下关火车站。夜深了，只有几辆寒酸的人力车，车夫蜷缩在车凳上等客人。小刘与三个车夫讲好后，三人就登上三辆人力车。黄梅坐在车上，只见马路上一盏盏光芒夺目的电灯从她的头上掠过掠过。这是黄梅到家的第二天上午，家里人都因事出去了，只有黄梅一个人坐在房间发呆。房内虽然布置得花花绿绿，但因是出自黄丁氏和丁维庸之手，不免有些庸俗之气。窗外的阳光射进房内，看着房中那些考究的设备，是从前没有的，因此在黄梅的心中充满了惊疑与不安。尤其是东厢房内和床上工人吸大烟的那些器具，以及大门外墙上挂的那块荣记土高行的金字招牌，更让黄梅有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和憎恨。他反复思索家中发财的原因，他怕听到母亲絮叨的话语，他也怕见仆役们恭维谄媚的面孔，只想知道钱的来源。家里如何致富？是不义之财吗？可是他想了又想，我如同一只离巢的小鸟，流浪快两年了，妈是多么想念我啊，她老人家看见我回来欢喜地流下眼泪，我不能辜负她的慈母心。黄梅正在凝神细想，东厢房的门一开，女仆陈嫂轻声地走进房，笑着说，
小姐，水已经放好了，请你去洗澡吧。
怎么走啊？现在就去吗？我换件衣服。
哦，不用了，小姐，我都给您预备好了，我带你去。
陈嫂笑嘻嘻地撩起门帘，示意让黄梅先走。黄梅打开了自己的行李袋，正在整理衣服时，突然间闻到一股浓烈的异香，只见墙边堆着几叠牛皮纸包，都是尚未起封的鸦片大烟土。他不忍看，也不愿看，赶忙把自己的行李袋收好，跟随陈嫂出了房门，沿着客厅后的走廊到了后院。这所后院本来是很荒芜的，自从黄家鸦片生意兴隆，大发利市，黄丁氏和丁维庸雇来花匠重新整理，转眼间变成一座优雅清静的小花园了。黄梅不禁停下脚步，浏览园中的景色，但见百花争艳，修竹成荫，与往日大不相同。他转了个弯，看见从前与方明在一起读书下棋的小书房，已经改造成一间设备齐全的小浴室了。陈嫂走到浴室门口，推开两扇门扉，里面靠左有一排长方形隔扇，格子里 有两扇活动小门，门的正中悬挂一面全身镜，镜子下就是一架大白瓷浴缸，缸内盛着大半盆冒热气的温水。陈嫂笑着说：“
小姐，你洗吧，我替你擦背好不好啊？”“
不要了，陈嫂，你不要走，替我守住外面的门，不能让任何人进来哦。”“
啊，就是啊，小姐，你放心的洗吧，不要滑倒哦。”“
嗯。”
陈嫂说了这句话后，立刻把外面的一道门关上，并加上锁扣，站在门外替他把门。陈嫂又大声向里边说：“
小姐，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吧？
嗯，
我已经锁好外门了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快快的洗，别凉了水。”“
哦，好。”
黄梅听了陈嫂的话，自己又把房门的一个铁钩挂上，不由对镜端详，对自己看来也有几分羡爱了。再细看自己的小腹，虽未出现胎形，已有结实的一块东西在内。正在幻想，这时陈嫂在外面喊道：“
快洗吧，小姐，水冷了是会感冒的。”“
陈嫂，
哎，
我问你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到哪儿去了？”“
哦，你问老太太呀？他是坐车子到花牌楼维新服装店去了，他怕惊动小姐，临走的时候就关照我替你放水，要你洗澡换衣服，他一会儿就回来的。”“
啊，你知道我妈她是出去做什么吗？”“
小姐，你真是哪一辈子修来的福啊，太太说你要回来，在十天前就把涂先生选给你的料子送到花牌楼一家成衣店，他说啊，他已经为你做了七八件的新旗袍新洋装，准备你回来穿的。太太出去就是去拿你的新衣服呀。”“
啊，真的吗，陈嫂？”“
嗯，当然是真的，你还没看见那些料子有多好看呢，花花绿绿的，大红小紫的，什么颜色都有，听说啊都是东洋上等的好料子。”“
哎呀，别说了啦。”“
啊，
陈嫂，你刚才说什么涂先生什么人呢？”“
哦，涂先生你不知道啊？”“
不知道啊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”“
哎呦，小姐，你不知道涂先生啊？”“
不知道啊。”“
涂先生就是涂队长嘛，在南京是很有名的呀。”“
涂队长？”“
嗯，
他很有名。”“
就是啊，是涂队长啊。”“
他是什么人呐？”“
什么人我也搞不清楚，小刘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东洋人手下的队长吧。”“
东洋人
啊？
你说什么啊？”“
哎，奇怪呀，怎么小姐你不认识涂队长啊？”“
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一点都不认识。我离家都那么久了，陈嫂，你赶快说清楚，他怎么会跟我们家扯上关系的？”“
这我可不太清楚，我到这里还不到三个月，反正你也别问。依我看呐，你们现在的家业啊，与涂队长是有密切关联的。”
黄梅听到这里，忍不住心中的气恼，一面穿衣，一面向室外问：“
陈嫂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别再吞吞吐吐的，对我说清楚好不好？”“
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我真的不明白啊。不过，我听说那位涂队长常念着你的名字呢。”“
啊？念着我的名字？”“
不但念着，还常常指着你说话呢。”
这时黄梅已经穿好衣服推开隔扇门。“
你说什么？
指着我说话。
哎，我才回家哎，他怎么能够指到我呢？
哎呦，小姐不是的呀，我是说他常常来，指着东厢房墙壁上挂着你的那张大相片儿。
哈，我的大相片儿？
是啊，听说你的那张大相片的金框啊，还是涂队长出的钱呢，叫雍爷到太平路一家大玻璃店配的呢，真好看。小姐，你真是美丽，难怪涂队长这么喜爱你呢。
哎，小姐，你干嘛不高兴啊？
陈嫂，
嗯，
我问您，你一定要对我说实话，不然我会生气的。
小姐，你说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一定会完全告诉你，请你相信我。
我妈怎么会认识这个姓涂的？她为什么要在我的身上打歪主意？
这我可不太清楚啊，只是有一次在厨房里，我听小刘跟朱思武在闲扯。
扯什么啊？
你昨天回来，太太没把这件事对你说呀？
我妈见我回来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一切的事，说等我睡足了，有精神再说。所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陈嫂，赶快，全都说给我听，一点都不要保留，好不好？
陈嫂像是很神秘的样子，向门外四下探看，然后转脸向黄梅笑着说：
大约啊，是在去年的什么时候，听说那个时候这里还在卖灵灯，什么人都能来这里抽上几口。有一天呢，这位涂队长也来这里尝试灵灯的滋味，抽着抽着呢，可就被他发现了。
发现什么啊？
哎呦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墙上挂的那面小姐您的大相片儿，他看见小姐长得美丽呀，他就动心啦。当时呢？
当时怎么样啊？
当时啊，太太跟雍爷啊，在生意上需要涂队长的帮忙，就把你给许配他了。
黄梅脸色苍白，气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。接着陈嫂又说：
听说雍爷跟太太为了发展生意，还用了涂队长不少钱呢。
陈嫂，你对我说的话句句都是实话，你没有骗我吧？
哎呦，小姐，我家在六合乡下，是信观音菩萨的。 我敢赌咒，我要是骗小姐，会遭五雷劈顶，会不得好。
好了好了，陈嫂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相信你就是。
当然是真的，涂队长有钱有势，人也不老，我看啊，小姐你将来一定会享福的。
好了啦，陈嫂，别再说了，我相信你的话，我们到前面去吧。
好。
陈嫂听了黄梅的话，点点头。两人才进门槛，不料正和迎面走进客厅的黄丁氏撞个满怀。陈嫂看见，笑着对黄梅说：
小姐，老太太回来了，你看她手中抱的都是你的新衣服呢。老太太，小姐问过您好几次了，你怎么现在才回家呢？
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我去拿小姐的衣服了。哎，我要你替小姐办的事儿都办好了没有？
我都照着太太说的，我已经伺候小姐洗过澡了。
黄梅看见妈妈没说什么话，丁氏却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说：
小梅啊，我临走关照陈嫂，要她伺候你洗澡换衣，她都做了没有啊？
洗过了，你干嘛要为我费心呢？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哎，
乖乖，不是的，自从你离家之后呢，两年来妈对你日思暮想。好孩子，从今以后你就在家，别离开妈啊！来来来，听妈的话，把这几件新衣裳穿上试试看啊。
妈，我不穿。哎，这一年多来，我在外面什么都不讲究了，穿上新衣服就觉得很别扭。你放在那边吧。
哎，好孩子，在家可不比在外呀，在外穿得随便一点没人耻笑，在家可不能啊。你要是不穿好看的衣服，就是家里的下人也会笑你的。而且咱们的家不比从前喽。听妈的话嘛，先来试试这一件，来看看合不合身啊。
丁氏边说边解开那个布包袱，取出其中一件藕荷色锦绣凤朵花短袖旗袍，把它抖开，送到黄梅的面前，笑着说：
快来穿上，妈要看看你的新模样。
妈，你就别再劳神了啊！你快点把这些衣服全收起来吧。说实话，我很讨厌这些东西。
讨厌？哎，孩子，你洗澡受凉了是不是？
我没有受凉，我只是有点头晕。我去睡一会儿。
黄梅说完，双眉紧锁，走到丁氏的大床前，就倒在床上睡了。丁氏看见女儿一脸的不高兴，很小心地拉过床上一条鸭绒被，慢慢把被盖在她身上，轻轻地说：
乖孩子，我知道你昨天折腾一夜没睡好，你就多睡一会儿吧，睡醒了再起来吃饭啊。
丁氏见黄梅没有说什么，又用手轻轻掠掠她的头发，看他睡着，才蹑手蹑脚地走出房门，不禁自言自语地说：
哎，这孩子的脾气还是和从前一样，一点不如意就不说话。哎，菩萨保佑，毕竟他已经平安地回来了。
太阳西下，皇家大门边停下一辆宽型的大马车，皇家的杂工小刘从车上跳下来，帮助马车夫将簇新的弹簧铜床抬下来。他把铜床放下，快步进门到客厅，高声喊道：
老太太，铜床买来了，你看好不好？
多少钱呢？
我不知道，是雍爷买的，又宽又大，他叫我雇车送回家。
雍爷他怎么不回来？又疯到哪儿去了？
他在路上碰见赵二同一伙子人，都是他们队上的同事，说趁队长出差在上海没有回来，就去夫子庙边的天香阁去捧歌女找乐子去了。
切，又抽筋去了。这么大把年纪还搞这一套，真是气死人了。小刘，
哎，
我叫你去叫胡纸匠来，你到底是叫了没有啊？
叫过了，明天早上来动工，3间房子500块，一天就可以全部完工。
好吧好吧，你就把新来的铜床搬进对面那3间房子里去吧，把房子打扫干净啊，不可以马马虎虎的，这是涂队长的新房。
是是是。
小刘听了连说是是是，丝毫不敢怠慢。他立刻走到厨房，叫来朱司务帮忙把铜床搬进新屋，安置妥当，费了好一阵子的时间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太阳落下时，陈嫂已经准备好晚餐，只见客厅的边门一闪，丁维庸嘴里衔着雪茄烟，提着一包咸鸭香肠洋酒之类，春风满面地走进客厅。他看见丁氏咧嘴一笑， 张开嘴打了个哈欠，正要说话时，就听丁氏抢先斥责说：
哎呦，我的雍二爷啊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你疯到哪儿去了？
别提了，我带着小刘去太平路买床，把床买好了，才出店门，迎头看见赵二童，他呀死皮赖脸的硬拖着我到夫子庙去，去天香阁捧歌女姚四凤的场。他说啊，姚四凤今天清唱梅兰芳的全本凤还巢，我要是不去的话，他们几个人就要拔我的胡子，你说要不要命吗？
难道你把家里的事全都忘光了？你想布置树洞的新房要紧，还是去捧歌女要紧？你说啊，真是猫儿不在家，老鼠翻跟斗。你有没有告诉赵二童说小梅已经到家了？
跟他说了啦，他说回到队上就发电报到上海去给涂树东。我盘算了，这涂树东再两三天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我要赵二童在电报里头啊带上一句，托他回来之前把我们新订的云土再催一下。涂树东听说小梅回来了，他一定会很高兴的。
小声点，他在房里睡觉的。
你对他说清楚了吗？
说什么？
哎，涂树东跟他的事情啊？
没有，他昨晚到家都已经很累很累了，睡下之后什么话也不说，一直念着方明的病。听小梅的口气，顶多几天他就要回到清江去呢。哎，我去花牌楼拿来他的几件新衣，说什么他也不肯穿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
我看了，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别再瞻前顾后的了，话不说不明，灯不点不亮啊。
要他立刻改嫁给涂树东，恐怕很困难呢。欲速则不达，我看呢，咱们得慢慢的从长计议。
哎呀，不行啊！涂树东要娶她，这十分猴急，这不能拖。再拖啊，一定有变化的。
哎，我还是要先探探小梅的口气。如果把事情搞砸，对咱们可是会大大的不利呀。
别多顾虑了，只要是人呐，没有不爱过好日子的。他跟方明那个穷小子苦头吃够了，你看他回来穿的那副穷酸样子，知道他是多可怜了。只要把话说清楚，我想他不会坚持的。你要是不说，让我来。
你说？
哎，我说。
哼，请你歇歇吧，我的雍二爷，你别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喽。你说小梅寒酸，她见了新衣就烦吧？
烦？这可真奇怪了。
你知道，小梅是知书通理的人。他又刚从中央地区回来，对于这儿的一切全都看不惯。唉，尤其我们家是干这一行的，虽然富有，可是他也不见得完全同意呀。唉，再说了，
丁氏要往下再说时，陈嫂走来说：
老太太，晚饭都准备好了，请你们来吃吧。
吃完饭呢，维庸，你还是出去。今天晚上你最好不要回来。哎，晚上我好好的跟小梅谈谈，希望她会同意，能有奇迹出现。
丁维庸听他姐姐难得准许他不回来，趁机会出去找乐子。他心里一高兴，就向丁氏笑着喊了一声：
这。谢谢姐姐今天夜里放我一马，
让我去找赵二童他们，好好的到夫子庙一带茶楼里玩个痛快。
年纪一大把了，不要乐极生悲，小心，老命要紧。
你那就别杞人忧天了，我丁为庸啊，可是风月老手，我会见机行事的，会自有分寸的。好了，我先走了啊。
他说完，向丁氏摆摆手，咧嘴一笑，正要走时，丁氏又要他吃了晚饭再走。他说：“
小梅快睡醒了，你总要跟她打个照面嘛。”
嗯，好吧，那我到我的房间里小睡片刻，补足精神，吃饭的时候叫我。
哎，好。
丁维庸伸个懒腰，回房小睡去了。丁氏随即走进西厢房，扭亮电灯，见黄梅侧着身子睡在床上。丁氏小心翼翼：“
梅儿，梅儿。”“
什么事吗？妈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“
醒醒吧，吃晚饭了。”“
你们吃吧，我不要吃，我不饿。”“
不饿？小梅，不饿也要多少吃点儿嘛，妈站在这儿等你呢。”
站在客厅的丁维庸张着沙哑喉咙朝着西厢房高声喊道：“
小梅啊，我们家的梅姑娘，大家都在等你吃饭了，菜都凉了。
快起来吧，你听听，你舅舅在外面等着你吃饭呢。哎，陈嫂啊，快打个热手巾吧，送来给小姐擦擦脸。啊，快去啊。”“
好，知道了。”
陈嫂赶忙端进一盆温水，拧个手巾送过去说：“
小姐，请您擦把脸。”
黄梅皱着眉，苦着脸，无可奈何，从床上坐起来，擦了擦手，就下了床，在大穿衣镜前捋了下头发，缓缓地跟随丁氏走出房门。只见舅父丁维庸笑脸迎人，直嚷着要请他上座。晚饭时，气氛很不调和。黄梅脸色凝重，对满桌的佳肴一点胃口都没有。丁氏也心事重重，只有丁维庸胃口特佳，他开了一瓶日本太阳牌葡萄酒，吃着下酒菜，开怀畅饮，大吃大喝。他边啃鸡腿，便掏出赵尔童送给他的几张戏票，笑着说：“
姐姐啊，昨天从华北新来的日本精神艺术特技团，今天晚上7点钟开始，在新街口大华大戏院表演。听说这节目相当的精彩，不同凡响哦。哎，你跟小梅去看看吧，也可以欣赏欣赏他们的东洋玩意儿。”“好不好啊？”“
对对对，梅儿，你舅舅问你要不要去看看日本东洋戏呀？”“
不，我还累得很，我只想好好安静的睡一夜觉，哪里也不去。”“
好好好，哎，维庸啊，他既然不愿意去，就让他安静的在家睡一觉吧，咱们娘儿两人还要在家说说话呢。”“
也好，我知道小梅她旅途劳顿需要休息，那就不勉强了。这样吧，我去找赵二童他们逛夫子庙，到那儿找乐子去。过了12点了，你就叫小刘关上大门。姐姐啊，你跟小梅就好好谈谈喽。”“嗯，
你就走你的吧，什么鬼样子，德行。”
丁维庸临走时打个哈欠，伸个懒腰，一扭一歪地走出大门， 真的找赵二童一班子人到夫子庙一带风月场所去寻找刺激。子夜时，皇家又逐渐宁静。中原落日第三集，江九州著作，李若梅导播，戴维雄配音， Johnny 录音，冯云中主讲。参加演播的有徐雅文、潘宁东、曹继鲁、李正纯、郭如顺、李若梅、董淑珍。谢谢收听。